弟兄姊妹平安啊，因为这堂的时间比较短，那么下一堂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考试呢留到下一堂课哈。因为如果考一考了马上就休息了，那么大家现在的时间我们对一下时是9:57呢，56啊，是不是才50啊？哦，那把它调回去，我的表永远都快很多的，因为便宜。好，所以现在50还有40分钟，我会试着把这个前两堂所没有讲的把它接回去，下一堂我们有一些考试，那些还没有出来啊唱歌的还有表演呢，就表演完以后呢，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圣灵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祝福你的仆人所讲出来每一句话能够使弟兄姊妹明白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稍微把我所讲的做一个整理。其实这次来我是讲三大方面，第一方面我会讲到什么叫做复兴，让各位对复兴非常的清楚。第二个，我们必须开始知道我们这个人，包括我们的教会，包括每一个小组，必须成为一个新的皮带，小组要成为一个新的皮带的小组，这样才能够承接得住这个复兴的来到。那么从下面那堂开始，最后也是最重要一段，怎么样保持这个复兴。好，现在讲的应该是昨天讲的，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都已经比较挤压在一起。那今天最主要的主题，请我们还是来读这节圣经，所以可能会看呢翻来翻去，所以可能我们尽量不用看 PowerPoint， 看我这个讲义会比较快一点。好好，请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三专题三。昨天晚上主要讲专题二，这个五大的这个圣灵五大的工作。那今天看专题三的第二大点，新的皮带，请说新的皮带。请说我要成为新的皮带。在以色列的里面，当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装酒不是用酒瓶的，当然也会有用酒瓶，但是大部分他们的是用把那个羊头切了，然后把那个脚啊手啊都切了，然后把它绑起来晒干以后，就是个新的皮带。他们通常是装新的酒进去，当新的酒进去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新皮带是有弹性，所以这个新的酒有所谓的酒精，当酒精进去呢不会弄坏那个新的皮带，因为那个新的皮带有弹性。好了，当这个皮带用了一次以后，那个酒用完了，他们酒就是把那个就是慢慢的流出来，用完了喝完以后，如果再有新的酒的话，他们一定要拿另外一个新的皮带。如果你用那个旧的皮带来装那个新的酒呢，酒会漏掉了，因为那个旧皮带没有弹性，所以就会把那个酒怎么呢漏光了，而连那个皮带也都弄坏掉了。这个讲什么呢？这个讲到非常多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新的酒，耶稣基督他来了是已经结束了旧约而开始了新约，开始了新约，那么甚至马上要进入什么时代？圣灵的时代。可是大部分的人，包括法利赛人、文士、以色列人，他们所拥有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模式，还有敬拜神的那种的态度，以及拜神的那种的这个礼仪呢，完全都是什么约的？旧约的。所以叫做什么带？ 旧的皮带，而新约已经应该要进入一个什么皮带呢？新的皮带。所以非常多的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长，他们不明白、不明了，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讲的任何一点话，因为他们是用什么的方式呢？旧的思想模式、旧的态度、旧的仪式、旧的仪文。所以耶稣基督就责备法利赛人，你这个粉饰的坟墓里面装满了各样死人的毒气，外面却是非常的漂亮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，现在我要开始新约，你们开始要有新的皮带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就是讲到门徒们，他们没有禁食，他们就来问耶稣了，耶稣，为什么我们一个礼拜两天禁食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？耶稣说，新郎在，客人不用禁食，新郎不在，这些跟随的人就要禁食了。也就是知道这个旧约的很多的这些的规矩呢，因为耶稣来而有所改变。而新约所谓的天国文化，我知道你们明年一月要参加高雄很多的天国文化。所谓的天国文化，就是新的酒必须要装在什么里面呢？新的皮带里面。而耶稣最主要的新的酒，就是这个圣灵来了。然而我们要用什么皮带呢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这个叫做天国文化的这个内涵。好了，这个不是我的主题，那我们再进去了。先第三个最重要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，现在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复兴。请我们去读一遍我的主题好吗？点燃复兴。哎，点燃只是开始而已啊，点燃以后就有火了，对吗？那么所以呢，从昨天一直到前天，昨天都是讲点燃复兴。那么今天开始了，怎么样去承受承接这个复兴呢？承接这个复兴就需要有新的皮带，而新的皮带有了以后，从等一下那一堂开始，我们要持续这个复兴。经过统计，每一个复兴只有20年，快的是5年，慢的是20年。但是感谢主，阿根廷复兴一直到现在还是持续。中国大陆从这一个呢复兴以来，现在已经超过20年，还在继续的复兴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只要我们有新的皮带，圣灵的复兴可以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。阿门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新的皮带应该有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看看，请我们来跳到后面去好不好？我们读读这两天的主题，请读专题四的主题。我们一起来读专题四的主题好吗？预备，请接在神话语上的信心。再读专题五，接在神话语上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模式。那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接在哪里呀？神的话语里面。那请问，当一个火不断的烧的时候，一定有什么东西这个火才不断的燃烧下去？有柴，有油，有所谓的东西给它烧。如果没有东西烧的话呢，这个火很快就熄灭了。那么用什么来保持这个火的燃烧呢？原来就是神的话。请说神的话。那永远记住一个原则，圣灵只运行在神的话语上。如果这里有神的话，有人遵从神的话，有人尊重神的话，有人宣告神的话，圣灵就运行在神的话语上，是神的话使得成就。我已经服侍主45年，在过去的45年里面， 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很多大的教会起来了，也很多大的教会毁灭了，很多大的教会起来了，也慢慢的消失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当教会开始慢慢大了，开始人的意识出来，慢慢人开始不接受圣这个神话语的约束，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绝对的，请说绝对的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，神的话也从来没有妥协。可是绝对的权柄带来绝对的，答对了。因为人开始带领大的教会，什么叫做大？2000、3000也算大，然后到了10000更大，到了30000更大，于是开始他的权力就越来越大，权力越来越大，开始就任意妄为，就不照神的话去做。当不照神的话去做，圣灵像鸽子一样，那里不圣洁，鸽子就会离开。我再说一遍，圣经为什么把圣灵当作鸽子呢？因为鸽子是所有的鸟类里面最有洁癖的。什么叫洁癖？有没有吃过那个鸟蛋？那个鸽子蛋？有没有吃过鸽子蛋？当那个鸽子呢，它孵了蛋，它下了蛋，在这个窝里面、巢里面，有些小孩子很调皮，爬到上面去摸一摸它。其实那个鸟母亲一点都不知道，那个鸽母亲一点都不知道，可是他就有感觉。当他在孵的时候，他感觉到这些鸟是被他的小鸟，那个蛋是被摸过的，他连那个巢都不要，他重新再盖一个新的窝，这些蛋他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因为鸽子是非常的敏锐、敏感而且圣洁。所以当那个教会藏污纳垢，当那个教会仁义超过神义，那个复兴不知不觉就不见了，就离开了。所以这个等一下我就开始讲到，透过圣灵整个国家会改变。我们的复兴不是单单，等一下我一步一步来，不要讲等一下了，现在想讲完这个。我想我已经很清楚一个脉络，请说神的话。那往往教会又有另外一个大问题，神的话是神的话，圣灵是圣灵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信心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好像跟神的话连不起来、接不起来。当我们所做的一切接不住神的话的时候呢，神也不会负你责任。我再说一遍，很多人是利用神的话来支持他的做法。今天我们要反过来，因为神的话这么说，所以我才这样做。请跟我说，神怎么说？大声一点，神怎么说？我就怎么说。神怎么说？我就怎么想。神怎么说？我就怎么做啊？啊，神怎么说，我就怎么相信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让我们的信心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接在神的话语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请我们来看一看。这个第五页啊，这个专题五，专题五的第二大点，专题五的第二大点，在我们13页看到吗？看到我们的13页吗？好，请听我念：信念决定思想，思想影响言语行为，久而久之。这个言语行为成为我们的习惯，当我们的习惯养成以后，就成为我们的性格，或者是 personality， 然后我们的性格就决定了我们的前途。 我来举一个我们最近发生在我们教会的，我们教会每年九月都开同工退休会，就有一个同工起来讲话了，他说我的父亲啊，当我孩子小，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就跟我交代，逢人不要说真心话，最多啊讲三分就好了。什么时候你多讲一点呢？人家知道你的内心呢，你就不好过了。所以我现在才知道，他跟我讲只有三分话，怪不得我跟他讲话呢，从来他都不讲话，只有在听。原来他接受了爸爸的信念 concept， 就是爸爸给他的信念就是逢人呢、啊，任何人不管什么人，你只能够讲三分的真心话。不过他还好，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，所以七分不讲。他没有撒谎，可是七分不讲。好了，由于他得到了爸爸的信念，所以他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经过思想吗？他就想了，究竟我要不要讲，要不要跟主任牧师讲这件事情呢？还是不要讲？因为讲了他会不高兴，讲了他不晓得怎么做。所以呢，他对我呢只讲三分的真话，因为他只讲三分的真话，所以带来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呢？我不知道他的内心，因此呢他的想法我不知道，他要怎么做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这个信念影响了他的什么呢？他的思想。他的思想，因为他的思想就是说跟人只讲三分话，只讲三分，只讲三分，所以他的言语行为就很稀少。后来我发现对他太太对他小孩还只讲三分话，因此呢留着七分的全肚子牢骚都在他里面，他没有表达出来，他没有表达出来，所以慢慢他的思想模式就是这样子，对人只讲三分话，所以他的言语稀少，因为少讲少错，多讲多错，所以他少讲话。他的行为模式就是变成非常的小心做每一件事情，所以人家看到他，怎么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，为什么很木讷呢？他本来很有潜质可以做很大的事，为什么总是绑手绑脚呢？到了最近他才把他的理由讲出来，因为他爸爸跟他说逢人只讲三分真话，所以他的思想就是说不能够那么坦白，所以他的言语行为稀少，还有他的行为非常的小心。到了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他的性格就变成一个习惯，是什么呢？言语稀少，绑手绑脚，然后最后他的前途就是失败。各位听得懂吗？他的前途就是失败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一个木讷绑手绑脚的人。可是他的太太跟我说，他的女儿跟我说，他的上司跟我说，他是我的同工，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个非常活泼的人，他是个非常活泼的人。为什么他会这样绑手绑脚？终于我明白了，因为他把他的信心、他的思想、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接在他爸爸的教导上。我们花一分钟来想一想，请问你的思想、你的言语、你的行为、你的一切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呢？来，闭上眼睛思想一下，可能要换电池。我们花一分钟来思想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究竟我们的思想从哪里来呢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睁开眼睛了。请问你的思想是根据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是根据教育？好了， 我不讲，我讲一个绝对结果了。我们的结果就是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思想、把我们的言语、把我们的行为接在哪里上面？接在神的话语上面。能不能说阿们？好了，我们先来看看神的话语的特性是什么。我们先来明白神的话语的特性，知道神话语的特性以后，我们再开始把我们的信心接在神语话上面，然后把我们的行为、把我们的言语。好，我先把这个先给各位背起来，请说信念，再说信念，英文叫做 concept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些 concept 在我们里面，当我们有了 concept 以后，我们这个做任何的决定呢，都是经过思想的，请说思想。我们的思想是根据我们的 concept， 我们有什么的 concept， 我们的思想就根据我们的 concept 呢去思想，有了怎么样的思想，我们就开始有怎么样的言语、怎么样的行为。当我们的言语行为久而久之呢，就成为我们的习惯，习惯久而久之呢，成为我们的性格，这个性格就决定我们的成败。我们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内向，除了与生俱来以外，他内向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呢，他呢的言语行为令到他内向，他的言语行为是根据他的思想，他的思想根据他的信念。好，我们先来把这个整个表格来列出来。第一个是我们的信念，请说信念。所以最好我们的信念是装满了什么东西？神的话语。 Amen。 所以在我们教会推行背经，从幼稚园，从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就开始背经，到了老年的背经，我们主日背经、小组背经，我们常有背经比赛、读经比赛，我们叫做真道教会。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神的话，我所有的讲义里面 99% 都是神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念，成为好了，当你有这个信念，这个有了信念就决定你的思想的模式，请说思想。好，你的思想就决定你的言语行为，你的言语行为就慢慢成为你的习惯，你的习惯成为你的性格，你的性格决定你的成败，我们就是决定你的前途。好，请两位对讲这整个的一个的过程的模式。Hallelujah. Testing. Now, monitor 再大声一点的。Hallelujah. Good. Very good. Very good. 谢谢。Testing. Tes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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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st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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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sting.
如果敏感度再高少少。敏感度高少少 ，Hallelujah,
Halleluj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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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sting, testing, one, two, one, two, one, two。哪天又要考试了？又要考试啊、哦？又要考试啊 ？Hallelujah, Amen。很好，再高一点点，再高少少 ，Hallelujah， 再高少，再高少少，再高少少 ，Very good, very good, OK, OK, good。我睇。全日都是用这个模式，不要改，不要改它。 OK， 好嘞，好，我们来考试可以吗？好，看这边考一个弟兄，那边考一次，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男生非常英俊。 OK， 来来，没有关系。 If you don't know in Chinese, you can use in English。 哦，广东话又得，来搞定它，行不行？我们先有什么念？信念，这个信念影响我们的什么？思想决定我们的言语行为，言语行为久而久之成为我们的习惯，久而久之呢决定了我们的变成我们今天的性格，决定我们的成败。 OK， 好，80分 Hallelujah, Amen。 好，这边找一个姊妹。好、OK， 最边上那个姊妹好吗？ OK， 好，
耶，一百分。广东人啊，你唔好丢我哋广东人嘅脸啊，哎呀真係。你人大运能足好啊，我跟你讲，哎呀。你仲年轻添，人哋大肚啊。唔闹都唔得嘅，真係。好了，我的时间没有了。OK， 我们来看看神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请我们来看第四页，第专题四。请我们回来看专题四。第十页，第十页。神话语的特性，请看第一大点。好，第一大点，请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神话语的特性，第一点是属灵的，是富生命力的，是神自己要负责任的。再读一遍好吗？预备，请。神的话语的特性是属灵的，是富有生命力的，是神自己要负责任的。 OK， 罗马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预备，请。原来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我的生命。好了，第二大点，神的话一定会怎么应验，和一定会什么成就。再说一遍，只要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，一定会应验。能不能说阿们？哇哦，人讲，那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信啊？你看那个信是什么，一个什么边，人字边，然后这边是什么言，什么叫信？他讲，这个人讲我就信了，那这个叫信。信就是把他的话当作是真的，接受了他的话，然后我照着他话去行，这个叫做信心呢。如果你这个那个人讲的话是不会应验的，他是不负责任的，请你不要再接受他的话，不要信他的话。感谢主。我们来看看神的话的特性，他是怎么的呢？路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，我要求今天你要背这节圣经，这节圣经是最基础的，一定要背的。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，预备，请。好，我先来解释这个话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耶和华今天也对你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们前面不用背了，我们背后面就可以了。因为上帝留意，原文是 keep， 他很 take advance， take notice， 去保守他的话。也就是说，上帝说过的话，他一直去留意他自己讲过的话，使他讲过的每一句话都得以什么就成就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一个人信主了，现在连我大哥呢，在大陆啊是一个高干了，也都觉知了，还差受洗，我一定去非去帮他受洗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啊，我的姐姐、我的妹妹、我的哥哥、我的嫂嫂都信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话，不是因为我，因为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神说，我们服侍神的人，我们的后代必蒙福。我的儿子啊，本来有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，我在这个这个培灵会里面会讲到，感谢主，他得到医治，因为坏事有好结果。他本来一直想要做别的事情，可是因为他这个呢，经过这个病了，经过这个生命的极大的一个争，那个交关呢，感谢主，他被改变了，他愿意奉献给主，要走主的道路。你看，坏事有好结果，因为神上帝留意保守他的话，使得成就。好，我们来背哈，来预备，我们再读一遍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二节的后半段。后半段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你可以这样背，因为神留意保守神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还是背我好了，预备，请。因为再一遍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好，请跟隔壁的两个对背，耶利米书一章十二节，请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背好吗？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你看多好啊！你看我们的信念是有 back up。就是我们的信念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你这个信念是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上帝给你支持，给你这个呢负责。能不能说阿们？所以你叫我撒谎，我不会撒谎，因为撒谎是出于魔鬼，魔鬼一来糟糕了，我就所有一切全盘都输了。我不晓得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我可能贪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便宜，为了一次的我违反了神的话，神就不再留意保守他的话，上帝也不负我的责任。所以我也一直我的信念就是神的话，信念就是神的话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神的话有什么的特性呢？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，预备，请。神每一句话都是带着什么能力的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所以每一次我传福音，我就丢了一个福音弹，这个福音弹一丢进去像手榴弹就会爆炸，那个人就会被炸伤，就会信耶稣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对于神的话，所以每一次讲到我只讲神的话，我不讲哲学，不讲故事，不讲那些虚伪的，不讲时事，不讲这个历史，我讲神的话。因为我有神的话使人得能力，使人得盼望，使人得进步。那么说阿们。我还是偶尔会讲一点那些别的东西，但是那些是衬托的，还是神的话为主。后面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当当当当，神的话一句都没有，神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，都 Amen。 请问对神的话有信心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信心呢？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请读。信心就是相信、接受和遵行人或神或你自己所说的话。你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们称为自信。我们对别人有信心，我们说对那个人有信心。我们对神有信心，我们说我们很相信我的神。阿们。所以要注意了，信心就是接受，信心就是照着的话去行。二，对神的信心就是一起读，满心相信。你知道叫原文这个满心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的心已经没有空位去信别的东西了，你只单单相信神的话，且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。再读一遍，预备，请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罗马书四章第二十节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一节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第三，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已经成就，又进一步了，请说已经成就。再说已经成就。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叫这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。请问相信已经得永生的举手看看。阿们。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精神病的，请问我们有看过天堂吗？没有。去过天堂吗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看过耶稣吗？没有。只凭圣经薄薄的一张纸，上面说约翰福音十六节，叫一些信耶稣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那么一句话我们就信了。而且每个人神经兮兮的就说我信有生，我信有生，我死了以后就到天堂，我现在到天堂。你说笨不笨？神不神经？我们不神经，我们乃是相信神的话。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，神应许我，神答应我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。所以我们不是笨蛋，我们是聪明蛋。隔壁说你是聪明蛋。 因为你信谁的话，你信神的话。好了，现在我开始进入我的主题了。不是我们没有信心，不是我们对神没有信心，可是有另外一样比对神的话更加真实的，请问是什么？思考一下，有一样东西比神的话更真实的，请问是什么？有一样东西比神的话更真实的是什么？哦，你们不知道我讲什么，是事实，请说事实。什么叫事实？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弟兄啊，应该不是弟兄，我来讲一个真实的。有一个姊妹，我每逢去新加坡她都来找我祷告。她已经38岁，她的先生是没有精子的，她自己的卵子是很少的，所以他去看了全新加坡所有的专科医生，给他很失望，就是请你去领养，你这一生不可能生小孩，因为你先生不是精子很少，是他根本没有精子。请问事实是什么？是没有的。请问事实是不是比神的话更真实？现在来了，亚伯拉罕，请问身体几岁？99岁。撒拉呢？89岁。然后上帝对他说：“亚伯兰，亚伯兰，明年的今天，你要生一个儿子。”亚伯兰笑一笑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事实是我的身体如同已死。根据科学，一个99岁的老人，那个精子是已经干掉了，已经没有了啊，不可能了。他又说，他自己也说，莎拉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意思说他已经不可能再有月经，不可能再有卵子了。所以一个已死的老头儿啊，还有一个已死快死的老妇人，怎么再生一个小孩呢？事实是比神的话更事实。可是神的话，请问你现在要接受神的话还是接受事实？事实也是真的，神的话也是真的，两样都是真的。请问你要接受神的话还是接受事实呢？你可以接受，你接受神的话，神的话就给你 backup， 神的话给你支持，神的话就给你成就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在的能力，因为神留意保守他的话，使得成就。如果你相信事实，事实也是对的，所以你永远就生不出小孩，鸡蛋都生不出一个。听清楚吗？现在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、信心接在哪里？神的话语上。不管事实是何等的恶劣，不管事实是何等的坏，我并没有 neglect， 并没有去忽视，并没有去否定那个事实，可是我相信神的话永远不改变，这个事实可以改变。我再说一遍，神的话永不改变，事实可以改变。好了，我来讲我刚才那个见证。这个见证会本来我是留到那个培灵会里面再讲，好了，就留到培灵会再讲。我先讲亚伯拉罕好了，因为现在剩下，好了好了好，我剩下3分钟而已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先把结果告诉你。他38岁，每一次我1984年我就去新加坡，1985年我就开大会，他就坐在最前面。散会以后，他就跑来，朱牧师，朱牧师，我说什么事啊？ 我的先生没精子，我卵子不够，我一定要生小孩，因为我现在是独子，我现在是独子。我的婆婆对我说，她暗示我，虽然她是基督徒，她说你知道我儿子是独子啊，我们是啊三代单传，所以你一定要生一个儿子，你不生一个儿子，我一定想办法有一个儿子孙子，你听得懂吗？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，就是我不晓得了哈。从一直的非有孙子不可以，他就来找我。我说姊妹，事实是什么？他说事实，医生叫我领养，我就是不要，我要依靠上帝。我说你有没有信心？他说我不是没有信心，可是我真的是信心信的不足。如果他说我没有信心，就不会来找你。我说好吧，我就为了祷告，足足祷告了4年。每一年他坐在那边，我看到他我就先躲起来。为什么？这是对我的挑战，对我信心极大挑战。后来我为了禁食的40天，我真的，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了，我想他消失，或者是他生小孩。可是小孩是两大神机耶，他现在是没有精子，哇，他本身的卵子是不够的，就是不容易成熟的。感谢主，第5年噔噔噔噔的大的肚子来了，于是生出来了，竟然是一个女儿。他去给医生接生，你知道医生第一句跟他说什么吗？你这个小孩跟谁生的？你这个小孩是跟谁生的？他很直接问他，他说我是你的医生，我知道你的先生是没有精子的。他说能不能帮我的孩子，他不解释，能不能帮我孩子做 DNA 抽出来，竟然是他和他先生的。他说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那没可能。过了1年他又来了，牧师，你知道我要儿子。我说事实是你现在是没有精子，你没有。他说你不要告诉我事实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信神，因为我已经生了第一个，我相信可以生第二个。我说你会不会贪心一点？不会。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于是我就开始为了祷告，也总共来了5年。第5年咚咚咚咚又出来了，还是女儿。医生说请你去检查看这个是谁的孩子，去进 DNA 检查，的确是他们两夫妻的。医生一直摇头，没可能，没可能，这两个是怎么出来的？过了1年他又来了。他的朱牧师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来的，我来会增加了很多的压力，可是我不能不来，我的婆婆给我压力，所以我只有给你压力。我一定会生一个儿子。我说你真的，我见过最贪心的一个人啊。他说注意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还把所有的神的话，还有说我要像哦，这个啊，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，哦，这信是得着就必得着，哇，一直给背信心的经文给我听。他的信心比我还大一点，因为他生了2个，我还没生。你知道吗？他生了2个是不可能，竟生了2个，莎拉只生1个。又过5年，咚咚咚咚，又出来一个了。这次我一直按着他，我说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，我说不可以再女儿了。当当当当，果然儿子。医生说赶快不要问了，赶快做 DNA。 因为你知道那个医生为什么那么执着一定要做 DNA， 因为他不相信那个事实，怎么可以没有精子会产生3个小孩，这是完全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现在每一年 他们一家五口一定来，我去新加坡任何聚会他一定跟着来，现在不是找我麻烦，现在来送礼物给我啊，中秋的送月饼，哎，这端午节送粽子，哦，然后呢没有任何节气的送巧克力，哦，每一年帮我照相，然后呢也叫我帮他受洗，现在大的已经22岁，已经大学毕业找工作做了，最小的已经小学6年级了，阿们，每一次帮我照相，下一次带照片来给你看，那个太太叫做王桂芳，哇，他到处做见证，我什么大会都找他做见证，我叫他做见证不是要荣耀我，是告诉大家说事实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只要你的信心，你的言语，你的行为，你的思想是接在神的话上，神的话使我们负一切的责任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，我们来背耶利米书1章12节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，再背一次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，休息等一下再回来， Amen。